欢迎来到杯中慢灵魂。这个频道的话，主要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一些调酒的文化、故事，还有它的历史背景，以及我站在调酒师这个身份，从吧台看出去的一些人事物。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Ken。那今天的话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比较少人知道的烈酒，它叫做 Aqua V。那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 Aqua V 这支烈酒呢？因为其实说实话 ，Aqua V 这支烈酒，我自己也是，前一两年、两三年，有点忘记，就是大概这时候才真的喝到它的味道。就之前都可能都有在书上有看过，然后有知道这支烈酒，可是就是一直到前一阵子才真的有喝过它的味道。那上次在跟客人介绍，就想说，哎，其实这支烈酒，说实话真的是蛮少人会知道的。就算是酒客啊，或者是很常去喝酒的人，都不见得会知道这支烈酒。所以才想说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Aqua V 这支烈酒。那 Aqua V 的话，它其实是来自于北欧的烈酒。那它的中文翻译通常看到的就是阿夸维特，其实就是音译的意思啊。那它不管在丹麦语啊、瑞典，或是挪威、芬兰、冰岛这些国家都有不同的说法，或者是拼法也不一样。不过它其实最主要都是来自于拉丁语，那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指的是生命之水的意思。Aqua V 的话，它主要是生产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种加味蒸馏酒。那它其实传统会当成餐前酒或者是餐后酒来使用，通常是在节日或聚会上会喝，像是圣诞啊、婚礼这些。那刚刚前面提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，这样讲其实大家应该不太会清楚，就是说它到底是在哪一个地区哦，除非你是念地理之类的，对。那它的话，它主要就是像芬兰啊、冰岛、丹麦、挪威，还有瑞典这些国家附近区域，就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哦。那 Aqua V 它的原料其实跟伏特加的原料非常相近哦，主要都是谷类和马铃薯。那它其比较特别一点的味道，主要是来自于它的香料跟香草。那 Aqua V 最主要的香料香草的话，就是阁楼脂跟石螺这两个味道。那 Aqua V 的话，它酒精浓度一般大概为40%左右。那其实 Aqua V 它大概是15世纪的时候诞生的，那一直流传到现在。在其实最一刚开始的时候，它是用葡萄酒为基酒去蒸馏。那一直到了16世纪的时候，改用谷物当作原料。18世纪之后开始使用马铃薯这些在当作原料。那一直到现在的话，当然每个国家的做法一定会有点落差。那我前面有提到，其他的原料跟伏特加很像，主要就是谷物跟马铃薯这样子。那所以如果是我来说的话，虽然说它的原料更偏向于 Vodka 伏特加，可是因为它独特的香草跟香料，我会说它在风味跟品饮上的味道会跟琴酒更接近，所以通常我在推荐客人要喝 Aqua V 的时候，我可能都是会在做一些琴酒的一些经典调酒的时候做一些变化，那我就会加一点 Aqua V 进去，因为它的味道跟一般琴酒的落差其实是非常明显，可是你又会觉得如果不跟你讲的话，你就觉得它可能是另外一种风味的琴酒这样子。那 Aqua V 的话，它其实是北欧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甚至有自己的欧盟法规，像是酒精含量要高达 37.5% 以上，那主要香料必须是阁楼脂或是石螺的酒才可以被称作 Aqua V 哦。那其实它的原料虽然说跟伏特加跟 Vodka 比较像，不过在风味跟品饮上，我觉得它会跟琴酒比较像，因为像我前面有提到，它有自己 特别的香料跟香草的味道嘛，所以通常我在介绍给客人的时候，也都是当作是另外一种琴酒介绍给客人，所以我在调可能会调一些琴酒的一些经典啊，然后再加一点点，加一些 Aqua V 在里面，然后再跟客人讲说，哦，它的特别的味道在哪边。 因为如果不特别去说的话，可能一般客人都会把它当作是、哦、可能比较风味比较特别一点的清酒去想。那所以通常我在跟客人介绍的时候，会先让客人喝一点点Aquavit 本身的味道，然后再去做调酒，这样客人比较好去联想，比较好去抓到调酒里面那个 Aquavit 味道到底是怎么样、哦、至于要不要熟成这件事情是没有规定的、哦、加上其实它是可以添加色素的，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用 Aquavit 的颜色来判断它到底有没有经过陈年这件事情。至于 Aquavit 它的制作方式就跟其他谷物烈酒器非常相似、哦、只有些国家会使用铜制的壶式蒸馏器，有些则是会使用铸式蒸馏器，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想法。那蒸馏之后他们会添加香草香料或者是水果然后去制作而成。那就像前面讲的，葛楼脂会是它的主要味道。那葛楼脂的话它的味道我觉得有一点难形容。有些人说会有点像烤过的东西，所以它会有点像面包的口感。不过我觉得这种说法会是比较笼统一点，所以我会觉得现在要如果我直接讲Glows 它到底是什么味道的话，会相对比较难一点点。那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阁楼脂跟石螺之外，其实 Aquavit 还会有加很多的不同的香料，像是有豆蔻啊、芝兰，或者是茴香、元荽、丁香，或者是陈皮这些，甚至是胡椒，这些口味的 Aquavit 其实都是会出现的、哦、有趣的是北欧国家像是可能做法不一样，那他们在制作自己的 Aquavit 的时候风格可能也都不太一样。像瑞典、丹麦还有挪威，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风格。瑞典的话就是它会稍微是比较淡一点点，然后带甘草，而丹麦的话更喜欢强烈的香菜啊，或者果香气更明显一点。挪威的话他们喜欢稍微陈年过的版本，所以其实每个国家对于自己的 Aquavit 都有不同的见解。其实有点像酒吧，就是每个人对一杯酒这个经典调酒会有不同的想法，然后会想呈现的方式不一样，我觉得有点类似这样。至于 Aquavit 最早出现在历史上有记载的话是15世纪，就像我前面提到它在15世纪的时候就开始被制造。那15世纪最早在文书上记载是有一个丹麦的勋爵，他写信给挪威的主教，然后这封信中呢还有附一瓶水，然后它的内容就是说这是一瓶叫做 Aquavit 的水，可以治疗各种疾病，外敷内服皆可使用。对，所以其实 Aquavit 它在一开始开发的时候也是被当作药来使用，它那时候他们会说它是有抗衰老啊、治百病，甚至在15世纪刚出来的时候还有人把它当作是治疗你过量酗酒的一种良药哦。不过一直到今天啊，其实大部分人还是相信它是可以帮助消化，而且它跟传统的北欧食物搭配起来会特别的棒，就它可以引出他们自己食物里面的其他的味道跟香气这样。那我自己是没有这样试过啦，不过如果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的话，你可以用传统的北欧食物搭配 Aquavit 去试试看哦。那今天的话就是简单介绍有关于 Aquavit 这支烈酒它的名字啊、故事，还有它的生产地区，还有它的风味特色，以及它的历史这样子。那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 ，Aquavit 这支烈酒，我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会把它跟清酒，大部分会跟清酒做搭配，当然跟伏卡搭配也可以，可是我会比较倾向，个人比较倾向跟清酒做搭配，所以我通常会调一些就是清酒的经典，然后掺一点点的 Aquavit。讲餐好像有点怪，可能就是搭配一点Aquavit 在里面，然后去呈现给客人。像是如果给想要试试看 Aquavit 调酒的听众的话，像是我可能会做像是 Aquavit 的 Negroni 或者是 Gin Tonic， 然后甚至 Gimlet 我都有做过。那因为这种就是很适合，就是你已经有点喝腻，就是不知道你要喝哪一支清酒的时候，我觉得加一点 Aquavit 进去，风格跟味道就会完全不太一样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请你的调酒师说哦，我想喝 Aquavit 的调酒，如果他们家有的话，然后就说你想要什么类型，你想清爽一点啊，想要酒感重一点啊，就是看你 当天想喝怎么样，然后请调酒师去帮你客制化。我相信如果你去到一个还不错的酒吧，我相信调酒师应该都是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的。对，那今天的话就简单介绍到这边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我是 Ken， 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。 最后提醒大家，喝酒不开车，喝开车不喝酒，未满18岁请勿饮酒，还有请理性饮酒哦，拜拜。